虽然我们软弱，但是我们靠着耶稣，我们可以得丰盛的生命。
什么？
今天是从经文第一处，在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这里和我们一起用读诵的方式来。约翰福音十章第十节，请。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你们在他里面也得了丰盛。他是这样执政掌权者的元首，想你们
让我们一起低头祷告。爱我们的主，我们的神，你是我们的父，你是我们生命的主宰。当我们来到主的面前一起来敬拜的时候，我们心中尊主为大。你是那复活的主，你是掌管万有的主，你也是天天陪伴着我们的恩主。哦，主啊，我们弟兄姐妹来到这里，求主把属天的福分倾倒在我们每个人心中，让我们饥渴慕义的心可以得到饱足。你说虚心的人有福了，因为天国是他们的。我们相信每一位我们来敬拜你的时候，我们在心灵中，在真理中与主相遇，求主你按照你丰盛的话语来赏赐给我们，让我们每一位在不同的岗位服侍的时候，我们尽心竭力，因为是坐在主你自己的身上。主啊，我们所唱的诗歌让我们回想到主你是何等的真实，你是我们的智慧，你是我们的真理，你也是随时牵引我们的手。无论我们在人生的哪一个台阶，哪一个小站，你的手总是搀拉着我们，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中，我们越经历越认识主，越经历越觉得主你是何等的宝贵。我们也感谢主，超慧姐妹今天在我们当中，她将有简短的见证分享。虽然她所遇见的风浪真的是很多人我们不能所了解，但是神你成为她的帮助，成为她的盾牌，成为她的避难所，成为他的力量，成为他这样随时的帮助。哦，主啊，让他的见证可以感动我们在座的弟兄姐妹们。主啊，我们也感谢主，你差派你的仆人再一次来到我们当中，来传讲你的话语。我们相信你的仆人所经历的一切，都是在生命中看到主你话语的奇妙，你话语的改变人，不是凭着我们的思想，不是凭着我们的理智，乃是凭着圣灵的大能。求主再一次传讲你话语的时候，深深圣灵在我们当中运行，感动我们。主，我们也特别为在这个春假的时候我们有三位青少年，他们今天和美国教会中午已经出发往 LA 去做短宣服事。求主赐福他们在那里所做的，不是他们要做什么工作，乃是在那里经历到神你是那位看顾保守，你愿意赐福，凡有心寻求的你都会赏赐给他们，使他们在那里服侍那些需要人的时候，看到主你是他们的供应，也让我们真是时时体会到我们所得的恩典是何等的莫大，我们的生活是何等的富裕。当我们有衣有食就当知足，这便是大利。我们献上他们三位参加美国教会的短宣，使他们在路途那里生活各方面有主你赐的平安。我们也特别为 Selina 她在希腊的岛屿在那里服侍难民，在医疗方面把她的所学的摆上，也求主一样的赐福。我们在此也献上感谢龙宝的儿子 Christopher， 他也是在几天前得到 全世界室内视航模的这锦标赛得到第三名，这是何等高的荣誉，也真的是让这些年轻人在年幼的时候就认识你。我们也求主继续的带领他，因为你说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那至圣者便是聪明，不要依靠自己的聪明才能智慧，要定睛仰望在主你身上。求主恩待我们下面的一代，使他们在美国这样的一个教育环境里面认识真神，才是人生的最大的福分。也让今天你的信息赐福在座每一位，我们献上祈求祷告，是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我们感谢主，我们黄明正牧师一年来美国两次，那每一次来我们有机会可以邀请他在我们当中传讲信息。他也是在台湾根深团契，也就是监狱的事工，在那里为主传扬福音，也是各地奔波劳碌，但是神的话语充满他，使他有更加有力量来传讲那神的大能。我们下面就请黄牧师。
感谢主的恩典，我跟我们陈长老过去同工多年，在恩典教会，我今天也到另外一个教会里面去跟他们谈合一与复兴，我都想起以前我们在恩典教会侍奉，彼此都非常的和谐，和谐合一就会带来教会的复兴，家庭也是一样，家和万事兴。教会更需要弟兄姊妹们好好的追求宁命尽身的人，他的生命有根有基，就比较能够跟人合一，因为看别人比自己强，所以我们同工多年从来没有不舒服过。就是以前在恩典教会我们有七人负责小组，每一个人我都非常的敬重他们，因为每一个人都有他们的强处。特别我记得我们陈长老有一次在我们的家庭聚会里边，他是弹琴，我们也是家庭聚会里边有几个还没有信主的，因为琴声里头有神的灵在感动，我们一边听琴声一边在唱，神啊求你检查我，知道我的心思，边弹我们边唱，试炼我，知道我的意念，看在我里面有什么恶行没有，引导我走永生的道路。在唱着诗篇139篇的最后两节，陈长老边弹我们边唱，唱完以后我们本来应该祷告，可是就有一个慕道友，他的举手，刚刚在唱诗歌的时候我好像神就在前面，我要向他下跪，我今天就要信耶稣，我不能等了，我不能等丈夫，我不等我丈夫要不要信耶稣，我今天就晚上就要信耶稣。我们都还没有祷告，光是唱诗歌，在灵里头追寻主，光在那边弹琴，就有人感动信耶稣。当天晚上我们带那个信主决志，过了几天我们请她的丈夫跟她一起去一个许长老家里边聚餐，做完饭以后我们的交通完了，也就是说要离开之前我们祷告， 祷告，大家轮流祷告。那一个丈夫还没有信主，可是他就受感动说，主耶稣，我也晚上有感动，晚上就要信耶稣了，我今天晚上就要信耶稣，我太太前几天信耶稣，我今天也要接受主耶稣做我个人救主。所以一个人如果我们真正的灵性如果常常活在主面前，你会发现很多很多的神迹其实随着我们。我今天跟各位谈灵命的晋升，因为也有一个教会，他们整年的教会的主题就是灵命晋升。我看到很多很多的基督徒，特别是我今天要讲在教会里面常见有四种人。第一种人是就是属血气的，就是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十四节那里提到，属血气的人他不明白神的事情，甚至以为是愚拙，因为他是所谓的 natural man， 就等于是一个天然人，他是还没有得救的人。这个教会里面也有，他虽然已经讲说已经信主了，可是他没有真信啊。所以保罗他在他传福音的一些过程当中经历到很多的痛苦，因为很多人是假弟兄，很多是假师父，他受了很多很多的逼迫，很多的痛苦。那么教会里边当然信耶稣人是心中有主的灵，可是他没有主的灵，他很冷。血气的本来的意思就是冷漠的意思，他真的是对神的事情不但不领会不接受，他还觉得很笨。像我们在台湾的监狱里面传福音，那监狱的人每一个人都自以为是自以为强啊，叫我信耶稣，天上面掉下面包我都要信，是我吃是我穿是我欠钱不必还我就来信耶稣。而且讲这种讽刺的话，你知道这是天然的。可是呢教会里面也有这种人呢，他什么事情都是自以为是，他不听神的听自己的。那这种所谓的自我中心的人，如果在教会里边出现，会产生很多很多的问题。还没有真的得救，他没有灵，这个灵是顺服的灵，也会顺服先知，也会彼此顺服，所以他什么都不服，叫人家服他而已。所以这种要建议在教会里边，就所谓的属血气的。另外就属婴孩的 baby， 当然圣经里面有两种 baby， 一种是出信的，就像彼得前书第二章所说了，我们既然出去一切的恶毒假善还有这些诡诈，我们就要羡慕好像出生婴孩羡慕纯净的灵奶一样，以至于我们就可以得救啊，生命就慢慢的长大。所以教会里边我们有一种是出信的，那出信的信的主以后懂得牙牙学语，懂得读几句圣经，我们就觉得哦，好像 baby 一样的，我们觉得非常可爱。但是保罗在哥林多前书第二章那里所提到的，就是有一些基督徒他长久学习还不能明白道理，有的教会可是呢他不能吃干粮，他只能喂奶，他生命没有长进，他没有办法做事，他只需要被人家喂养。我们过去经历到很多很多的教会的一些长者，有时候他们等着人家侍奉他，他不懂得侍奉人家。那我去过一个教会，一个教会的牧师，他准备爱宴，准备很多东西，他自己做这种餐厨来提供给教会弟兄姊妹，那甚至让他们带回家去。那这种传道人很难得啊，他成为别人的供应。但是有一些人他等着人家的侍奉大人，那这种人等着人家的侍奉大人就好像 baby 一样，他不能吃干粮只能吃奶。过去我在台湾的时候，以前我有个同学，他虽然到了美国来也信了耶稣，因为他们家人到美国来以后他信了耶稣，可是他台湾他每一次在教堂里面聚会的时候，他就坐在最后一个位置，等到教会阿门颂一唱完了他就赶快溜了，因为教会他已经有觉得有捐一点钱已经不错了。所以长久学习还是像 baby。 所以那一次我去他们教会讲道的时候，我先问教会的转长老，你 我那个同学现在怎么样？他说就在教会里面聚会，也从来没有侍奉。那我那次去讲完以后，我就下来跟他说：“嘿，同学，你什么时候要断奶，要吃干粮？吃干粮？”哇，他也觉得有点下不了台，但是呢，哎，人那么多，他不好意思发脾气，就跟我敷衍一下说：“啊，快了，快了，快了，快了。”嗯，没想到当天晚上圣灵就责备他，叫他畏罪、畏审判自己，责备自己。他觉得圣经的话我也懂，可是我就不想看。祷告这些几句话我也知道怎么祷告，可是我就不会祷告，所以觉得非常懊恼。从那天开始，第二个礼拜他就找教会的负责人说：“长老，我什么地方可以侍奉主？”哇，教会长的看到他想要侍奉，他说：“那好，那好，那礼拜天开始，你在教堂门口去分送这样的周报。”他自己说啊，他分送第一次周报的时候，第一次分送周报的时候，他觉得这个手伸出去非常的重，因为他是某某电脑公司的总经理，手下有100多个人，出有车有司机，他觉得这是一种非常好像没有面子的侍奉，连拿个周报给人家都觉得很重。但做久以后，那慢慢就习惯。后来这边美国的教会找他来当教会的牧师的助理，之后因为几个月当中出了车祸，所以后来我来美国以后跟他打电话，跟他说：“啊，你现在做的怎么样？”他说：“很辛苦了，还做这个还做那个啊，又出车祸，我现在在医院里头。”然后说：“要不要回来台湾侍奉？”结果后来台湾侍奉以后，现在一直在台湾在侍奉。虽然退休以后退而不休，还是继续在关怀监狱的受刑人。所以从过去一直等着人家喂养，到有一天他自己好好追求，又去读华神的神学院等等。所以有时候我们做基督徒，我们不能只是等着人家喂养，我们不能只是来教会来打开圣经，而自己平常就要好好的灵修读经祷告，你的生命才会健长。这第二种属 baby， 第三种是属血气的，就属肉体的啊，属不是属血气的，属肉体，属世界的。因为属世界就他有信主，可是他的所思所想就跟世界上一样，就像哥林多的教会，他有很多人是，可是他们吵来吵去，这个批评那个，这个论断那个，而且教会里边还有一些淫乱的事情，根本就好像世界上都没有那样子，他们竟然还敢那样子。所以分门别类，他们就是自己为以为是，所以跟社会上的人跟世界上的做法完全一样，他们重视的是外面的东西，而忽略里面生命的改变。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发现属乎肉体的人在教会如果越多，那就跟世界一样，教会就等于是一个俱乐部，他没有人在看圣经，没有人在读圣经，来教会也不会看圣经啊，所以这个就是等于跟世界上一样，就来这里就是来这里享受，来这里啊，等于是参加一种俱乐部的一些活动而已。那真正的属灵就是他常常愿意活在灵里头，他也懂得顺服，他有个顺服的灵，他愿意照着圣经的话去做，而且非常的平稳，非常的可靠。那这种人就是圣经所说的，保罗所说的，从圣灵得生就靠圣灵行事的人，一举一动都有新生的样式。过去的种种就好像跟我们主耶稣一同钉十字架，现今的种种好像跟我们耶稣基督一同复活一样，复活节就将到。如果我们是属灵的，追求属灵的，你就会很多是属天的样式，没有属地的样式。在基督里你真的是一个新造的人。所以教会里面是有这种人，那第一种那个属血气的是没有信主的，可是混在教会里面有点像闲杂人，也会制造很多很多的问题。那属 baby 的，我们要赶快成长，不要像保罗所说的，有一些人就是哇，很久在教会里面，可是呢毕竟还像个侏儒一样长不大，长不大的做不了什么事情。我们一定要好好的努力对付我们的老我，啊，这个属肉体人就是这个老肉体里面就很强，啊，你要制服己心，就强如取成，不轻易发怒，胜过勇士。我们里头的那个生命一定要好好对付。我先从教堂里面经常看到的，就是我们做一些解说。再来，我们要看一下我们怎么样才能够 好好的来追求灵命的层次的长进。灵命其实我们大约的分呢、有三个层次，就如同圣殿也好，还有我们的会幕也好，它也是分成三个层次。就算我们的上学啊、读书啊，有小学，有中学，还有大学。小学六年，中学六年，那大学四年，就加上硕士班两年呢，大概是六年。十八年在读书的时候，我们就发现，可以有一些分界，可是，在属灵上面很难分界。那大致上，从圣殿呢，从会幕里面可以看到有三层。那第一层，就所谓的得救层、称义层，也就是说，我们为什么要来到神的面前？因为我们每一个都罪人。我们从亚当夏娃那个族系降下来，都带着一个罪性，那个罪性随时给他一个诱因，给他一个刺激，任何一个人都可以变罪人、犯罪人，只是因为我们那个救性没有给他爆发出来而已。所以我研究犯罪到如今，我知道这个犯罪的问题实在是没有办法解决，除他以外别无拯救。耶稣基督来到人间，就是解决人类犯罪的问题。所以这个称义这个字 justification， 它原来也是一个法律名词，也就是说你到神的面前来，神借着法锤一敲，因为有人替你负了罪债，所以你无罪开释，无罪释放。等于我们过去是个罪人，因着耶稣基督替我们钉十字架，替我们付了血价，我们这个人就重生得救。但是重生得救是因为接受了主耶稣基督的宝血的遮盖跟他的灵的赦免，我们这个人才能够重生得救。那这个你一定要去经历，你才能够真正做一个基督徒。所以耶稣说得很清楚，我来是招罪人悔改，不是招义人悔改。所以每一个人到神面前来，我们要谦卑，要认罪悔改。你说我又没有犯什么国法，我哪是罪人？可是我们在神面前，你扪心自问，神叫我们做的，要么要孝敬父母，你真的孝敬父母？叫我们不要去仇恨，叫我们不要去嫉妒，你真的做到吗？叫我们看见女人的时候不能有那个淫乱的思想，你完全做得到吗？叫我们不要看那些脏的东西污染你的心，污染你的眼，做得到吗？有时候做不到啊。所以我们在神面前人人都是罪人，因为亏缺了神的荣耀。就是罪的原来的意思，就等于没有打中靶心。靶心的神的标准，他的仁爱，他的公义，他的智慧，你够不上，过于不及，你就是亏缺了神的荣耀。所以我们每一个都是罪人。那谦卑在神面前，我们认罪悔改。耶稣基督他用他的宝血把我们洗干净，若不流血罪就不得赦免。那耶稣基督为了爱我们上十字架，他又复活啊。那今天我们就口里承认，心里相信，就被得救。信耶稣很简单，不是做什么的好行为，乃是先信以后，主耶稣基督跟你同在以后，你当然就有那个好行为可以彰显出来。所以信心是种子，爱心是果实。我们有信，有一天才能够彰显出真信的行为出来。所以你得救了，就是第一层，如同进到圣殿去，进到会幕去的时候，第一样的东西摆在哪里？是铜祭坛。铜祭坛代表耶稣基督上十字架。我们在哪里？因着铜祭坛有个羔羊替我们在那边焚烧，神闻到了那个馨香的味道，就赦免我们这些信羔羊的人。之后呢，进到里面要进去之前呢，进到会幕之前呢，还有那个洗濯盆里面的水，把我们手跟脚洗干净，借着圣灵都更新我们的生命。所以第一关就是所谓的称义关，等于是得救成一样。这是基督徒，我们要谈灵命、灵命、灵性、灵的生命，一定要先谈称义。我们在神面前，神已经算我们是没有罪的，因为我们人人生下来都是一个罪人。我研究这个犯罪的时候，常常觉得真的，有时候我们看到一个人，他也许看起来都很好的人，可是突然哪一天要出什么事情，真的没有人知道。似乎冥冥之中有那个邪灵在作恶，凶神恶煞，一直在那边做尽一些恶事。犯罪是属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你说属灵人，你一定要很清楚知道这些东西都是神在那边魔鬼这么搞鬼。我们一定要靠着耶稣基督，你才有那个信心可以抵挡魔鬼的工作。因为 有主的灵在我们里面，在我们里面的比这世界的更大。魔鬼看到耶稣基督在这里的时候，他就离我们而去，不会再搅扰我们。所以心中能够有主同在，你就是得救。那得救非常的重要，要不然任何一个给他一个诱因，给他一个刺激，给他一个机会，就很可能会犯罪。犯罪有三个重点，第一个他就是 motivation， 他那个罪性；第二个是 no target， 那就是有个 target， 有个 target 在那里，有个目标在那里；第三个是 no guardian， 没有人在那边介护。所以呢，他就会因为他有个动机，看到他需要钱，他就看到有一个拿那个皮包，他就过去，没有警察，他就过去抢。任何一个如果那个 motivation 那个动机犯罪的动机没有的时候，他就是在三更半夜没有警察，他身上带了几百万都没有人会去抢他，因为没有那个犯罪的动机，就问题就结束。所以我们很多很多的基督徒先有那个 motivation， 那个 motivation 是从哪里来？从魔鬼从起初犯罪的时候给我们那个眼目的情欲、肉体的情欲和精神的骄傲，搞到我们没有办法真正过一个得胜的生活，是因为恶者在作祟。所以每一个人都需要耶稣，人人需要耶稣，你才有本事，才有那个办法去得胜罪恶的引诱。任何一个没有耶稣基督，很可能哪一天突然之间犯罪都有可能。我常常要举一个例子，就是在台湾有一个是卖面的，他十年前跟他的太太结婚以后生了一个孩子，后来离婚，十年以后又在一起聘居的时候又生了一个孩子，孩子才四月大的时候，有一天两个人吵架的时候，他把那个心爱的女婴十个月的女婴就丢到面锅里面去烫，烫死了。那你知道平常他也没有那么坏啊，大家邻居左右都看到就做生意做得好好的。他也讲我们去建议看他的时候，他就说那一天跟他同居人吵架，没有吵到厉害，送货去给别人卖那个面，面送过去了，跟那些朋友喝一点酒也没有醉，赌一点钱也没有输太多，回来以后怎么会那样？两个人在吵架的时候，真的，那太太把孩子交给他，他说你带过去，你带过去，不然我就把他丢了，把他丢了，真的，一言不合，他就把他丢到那个热锅里面去烫死，救了四天没救活。问他的时候他也不晓得，他说我也不晓得为什么那样，最后就说了好像鬼在拖一样。所以圣经很清楚说犯罪是属于魔鬼，因为魔鬼从起初就犯罪，神儿子就耶稣基督显现出来，为要除灭魔鬼的作为。所以你没有耶稣，你还在罪里，这个罪哪一天会发作成为罪行，罪性变成罪行。没有一个人有免疫力，没有一个人有把握，你只有靠耶稣，你才能够称义，神算你无罪，而且把圣灵赐在你里面。圣灵在里面的时候，会叫你畏罪、畏审判自己，会责备自己，你常常就会自服己心。慢慢的，你还要进到第二层，就成圣成。我们在神的面前，神已经算我们圣洁，可是呢，我们在生活上还不够圣洁，所以每天我们要照保罗所说的，你从圣灵得生，就要靠圣灵行事，就说在灵里，坐在灵里。什么时候你没有在灵里头的时候，你很容易出口成脏，出口骂人，很容易就活在那个世俗的光景当中。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行事为人能够懂得分别为圣，你就会跟社会上的不一样。你明知社会上的人同居也无所谓，明知道他们一夜之情也无所谓，好像现在同性恋也无所谓，什么都无所谓，就从圣经的角度来看很清楚，哪个东西是不合神的心意的，很清楚。那个同性恋就是所谓的逆性的情欲嘛，根本没有办法生孩子嘛。那我们研究犯罪的人都知道说，那些他们不能生孩子，自己还不需要抱孩子，抱孩子来的时候，你发现那些孩子如果是别人生的，抱过来的时候，孩子长大以后发现了，我原来是被抛弃的，那个心理上的伤害，你就算你养父母养他们多少年多有恩情，那个孩子一直阴影过着不去，因为就觉得我是被我原生的父母抛弃，所以好多时候那些人很容易就犯罪，犯罪的比例有一般人的加倍。 所以有时候我们在想，为什么有一些人会想的难？因为根本不了解神的心，所以我们成圣，所以成就一定要自洁，脱离卑贱的事，就被够做贵重的器皿，成为圣洁，合乎主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所以我们一定要懂得分别为圣。你慢慢的进到第二层，就好像每天你还在灵修、读经、祷告，借着那些好好追求的时候，把过去的种种，把它好像一些旧的东西，把它脱去，而且穿上新人，越来越有主的样式。到了最后，我们所谓的荣耀城，就好像进到至圣所里面去一样，在里面看到神的荣光。我们也效法基督，好好的我们做主的工，愿意照保罗所说的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就是按着他旨意被召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在经历的时候，我们在寻求这一条属灵道路的时候，会发现我们碰到很多很多的事情，可是这些事情你一定要读懂圣经的话，万事互相效力，叫爱神人得益处。万事的所谓的好事坏事的报告在内，好事坏事都要成全使人美事。有些时候我们只希望有好事发生，坏事发生我们都不喜欢。就像我们这个蚌壳里边，如果你有一颗这个沙子进来的时候，蚌壳一定很痛啊，这是坏事一桩。可是你没有那个蚌壳进来的时候，那个蚌壳没有那个沙子进来的时候，你这个蚌壳就没有产生珍珠的机会。所以有些时候神也让我们碰到一些困难，就是困难就是要像保罗所告诉我们说，患难而生忍耐，忍耐生老练。那我们中文那个生翻得非常好，生就是生产的意思，等于是神给我们播种你才有生产，生也是生利息的意思，神给我们存款我们才有利息可言。所以有时候神从来不会做一些笨事、愚蠢的事，神给我们所安排的，不管好事坏事加在一起，都要成全神自己的美意。所以万事互相效力，你要懂得顺服，一切都有神在我们身上有最美好的安排。诗篇大卫139篇里面的第16节讲得很清楚，我们未成形的体质，他的眼已经看见，我们还在妈妈的肚子里面，我们的神早就知道，我们未他所定的日子，我们的神给我们预定的日子，我们还会度一日，都已经写在他的册上。也就是说，我们的人生都有我们的神最美好的计划，你只要按照他的计划走。啊，你怎么知道他的计划是什么？就是万事互相效力嘛，叫爱神得益处。所以有时候你不懂得神的意思的时候，你很偏偏要跟神的话抗辩。那叫我们不要离婚，我们就不要离婚嘛。那叫我们爱弟兄，我们就爱弟兄嘛。那叫我们要孝敬父母，就孝敬父母。耶稣讲得很清楚，因为我的命令要遵守的，这人是爱我的，爱我的必蒙我父爱他，我要爱他，并且要向他显现。你看，我们只要照他的意思，就是照他的意思去做的时候，就是爱神。爱神，神又爱我们更多，而且呢，每天好像有荣耀的光照，我们每天好像是活在神的面前一样，他向我们显现。但你就会在地如同在天，你真的感觉到活在地上非常的荣耀，所以你征战又得胜，而且得胜有余，你就发现你越来越磨成神儿子的形象，借了很多魔术把你塑造成神的器皿，而越来越像主耶稣基督。活着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的赚取神的喜悦，赚取神的荣耀。所以我们做基督徒实在是很上算。所以我们从灵命的层次来看，你真的有时候有人是在院子里面看到的是日光，虽然已经信主了，有些人是进到圣所，只有那些祭司才有办法进去，那圣所里边右边有陈设饼，好像耶稣基督就是我们的供应，我们可以享受，左边有金灯台，耶稣基督就是我们世界的光，那我们在那里面灭黑暗，会结出一个光明的果子来。那前面还有所谓的金香坛，那耶稣基督就是为我们代祷，我们每天跟神一起祷告。那这个是在圣所里面的光，这圣所的在里面是暗的，但是有神的荣光在圣所里面，只有我们那所谓的烛光，有那个橄榄油的时候点出来的光。那到至圣所里面去的时候，你真的完全的是跟我们的主面对面，那他用眼光照亮我们的时候，我们就觉得活在他的面前如同活在天上一样，在他面前 有满足的喜乐，在他右手中有永远的福乐。所以我们如果好好努力，有一天我们从门进去到了至圣所的时候，你就得胜再得胜，那个地方我们一直跟神永远同在一样。当有一天我们结束了地上的生活的时候，我们就永远跟我们的主同在一起。所以从灵命里边，我们该分大概有这三个阶段。那当然有时候如果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可以快马加鞭的进到里面去。如果没有努力，你在前的也可能在后，你好好努力追求，在后也可能在先。我们看到灵命的情势大概就是三样，一个是等于是得救城，一个是征战城，另外第三个是荣耀城。再来我们看了灵命的晋升的一个表现，真正的灵命的晋升再会某方面会表现出来。第一个，他会越来越成熟，长大成人。那教会里边有很多很多的人，就是要各尽其职，要栽培我们能够成全圣徒，各尽其职。那每一个人都越来越有基督成长的身量，我们就长大成人，我就不会被异教之风啊吹袭，就摇来摇去。我们做大人的时候就知道说还可以做事情，那如果你是小孩子做不了什么事情。所以我们成长的时候，你就比较不会去做一些没有意义的事情，你做的事情你就会在神面前可以缴账。而且我们作为一个成熟的基督徒，真的比较能够好好的来彰显出自己的作为。作为一个基督徒，我们其实可以越来越谦卑，越来越顺服，因为你比较长大，比较成人，比较成熟，可以像一个不倒翁一样倒下去，等一下又起来，倒下去又起来。因为我们的主帮助我们可以得胜，碰到困难的时候，有时候难免会软弱。那什么时候软弱，什么时候就到主面前来，软弱就可以变为刚强。我们靠着我们的主，如鹰可以展翅上腾，如鹰可以返老还童，奔跑不困倦，行走不疲乏，因为我们的主加添力量给我们。那么做大人，给做很多事情，不会被异教之风吹来吹去。像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边，在台湾，这个在中国的以前的这种所谓全能神的这个教会，也就是那个教会，现在已经跑到台湾去，叫做全能神教会，就东方闪电。东方闪电跑到台湾去，就把它变成全能神的教会。那教会有一些长老不明就里的，对真理不熟识的时候，他就跟着全能神的人去了，因为他们觉得全能神，哦，这全能神，那他们自己的一个教义就是要让更多人知道说，第二次耶稣基督再来的时候是女生的身份出现，那这是异端。所以有一些人不知道的时候，就被他们轻易诱惑，就离开了真道，而去跟随那些人，搞到最后你想要出来都不容易。所以有时候我们做真的灵命晋升的时候，你不会去随从那些异端。甚至有一些时候我们看到有些教会里边有一些基督徒，因为不晓得说有一些是不是真的灵，他也不是讲的是真爱，他也不是活在真光里头，那都是假冒为善，而甚至是一些邪灵的东西也会假装成光明的天使。所以有时候不小心我们就被他欺骗的时候，你走入一端就很麻烦。所以我们对圣经的话一定要深入，一定要好好的吃喝我们主耶稣基督，他的肉是可吃的，他的血是可喝的，你经常要亲近他，要多花一点功夫，今天一点，明天一点，要长大成人需要时间。每天读圣经，就像我自己一直有个感动，我觉得我过去我们太太，我两个孩子在美国生了孩子带回去台湾的时候，我们做对一件事情，就我儿子去学校读书，他从三岁就在台湾，后来读幼稚园之后读国小，国小到了三年级的时候，那中文都还不错，所以我们就早上就要他去学校读书之前，我就跟他一起在餐桌上一起读圣经。那从 创世纪一直读，一天一章，你先念五节，我念五节，五节五节把它念完了以后，就我讲一点当中的重点，之后你祷告，偶尔你祷告祝福，这样早上大概花个十分钟十五分钟的灵修读经祷告，从国小三年级到国中三年级，毕业后他到美国来读高中，你不必叫他看圣经，他自己会看圣经。我们上礼拜在 Bay Area， 那早上是礼拜天，他穿得整齐要去他们的教会正道，他是传道人，那我要去另外一个教会讲道也穿得整齐，我彼此对看一下，我觉得主啊感谢你，是因为他从年幼的时候就给他打下一个属灵的根基，他现在已经长大成人，可以成为别人的供应，成为别人的祝福，因为他从年幼的时候就一直读圣经，一直到最后他高中毕业去读大学，大学毕业以后做了几年事情，就跟我们父亲母亲讲说他有感动想要读神学，那就去神学，毕业以后现在在湾区那边的教会组传道人。所以我们要长大成人需要功夫，成圣也需要功夫，因为真正的灵性长大了，就是你就是长大成人，不再像小孩子一样。我们生命如果越来越进正，你是一个丰盛的结满的许多果子，能够让人家接受你的供应的人，就像耶稣讲，住在我里面的，我住在他里面，藏在我里面，我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那结出许多的圣灵的果子来，圣灵所结的果就是仁爱、喜乐、和平、忍耐、恩慈、良善、信实、温柔、节制，而且我们也会有成圣的果子，而且我们还有福音的果子，一大堆的果子结满在我们身上，我们成为别人的心腺，成为别人的供应。所以做基督徒，你如果生命丰富，你变成别人的祝福，我们不是别人的负担，教会里边不会制造麻烦，相反因为我们有追求灵命，有晋升登高，我们在神的国度里面成为有用的一个器皿，之后你结满多果子，众人看到你的果子他都会喜欢，那果子就会让人心性成为人的帮助。所以一个基督徒如果我们好好的努力，我们一定会结满丰盛的果子，而且还会参透圣灵，参透完是因为神的灵是神那边来的一个他的自己的本身的一个性质，所以我们知道在灵里头会看很清楚，而且有时候你可以分辨，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灵里头，我们在灵界里边的两种灵，一种是邪灵，一种是圣灵，邪灵所带出来的都是败坏，都是不好的，那圣灵所带出来的都是良好的。所以我们一直在学习的时候，你多在圣经里面多下功夫，多查经，多祷告，在好的教会里面多学习，真的参加一些很好的聚会，然后发现你真的会越来越受造就，有一天你就能够分辨是非，而且在灵里头非常清楚，能够洞察万事。我过去以前在银行里面上班，我们去上班的时候还要下功夫去鉴定真钞是什么，就真钞拿来看一下，花了一整天的时间给我们看真钞，之后再拿那个假钞来给我们看，一看就清楚，哦，这个东西跟那个真钞不一样，因为真钞假钞只差一点点，那感觉如同就是我们摸真钞，因为美国的钞票它是特别制造的那个纸张里头它有很多的 fiber， 有细细的那个纤维，有红的有蓝的，那么细细纤维，所以摸起来好像布，一般的假钞的摸起来就像纸啊，纸跟布有时候感觉一点点不一样而已，可是你如果没有好好的受操练，你真的感觉不出来。所以我们上了一天的整天的这个真钞鉴定的课程之后，给我们看那个假钞一下很清楚，过了三年的时候，这边三年的时候，有一天摸来摸去摸来去没有在看的时候，感觉那个不一样的有一张纸，一看拿起来真的是假钞。所以有时候我们真的对这个真假你能够洞察，你就是要对真的东西非常的清楚，之后你对假的你就很清楚。所以我们那个查验分辨就需要在主里面下功夫，你多一点下功夫，对圣经里面多下的功夫，每天你多听一点那个真正的那个讲道的东西非常丰富， 特别是John MacArthur， 他每天早上大概八点钟 TFIA 里面都有听，都有在讲。我大概听了40年，我从回来从台湾回来的时候，我每一天都在听。过去在听的时候就发现他已经解经了，里面很多圣经的话语真的都说成为我们很多很多的力量跟帮助。所以你要好好的在灵里头去追求，你才会有一天晋升了以后，你就发现你是越来越参透万事，就很多事情你不会被人家欺骗，你也懂得到底是什么地方是有什么亏欠的，我们可以做一些弥补。很多事情你就比较不会偏颇，也不会像人言人语妄论是非一样，我们就很清楚的去论定一些事情。再来我们要看一下晋升的操练是什么，要怎么操练啊，晋升要怎么样的去操练，要竭力追求晋升的操练要竭力追求，而且刚刚是晋升的表现，第二第三是晋升的操练是要第三要晋升的操练是竭力追求有没有写错晋升的操练我们要竭力追求要竭力追求我们圣经里面在希伯来书第11章第6节讲得很清楚人非有信就不能得神的喜悦，因为到神面前来的必须信神是，必须信有神是神是，并且信他赏赐那寻求他的人。所以我们如果好好的寻求，好好的竭力追求，我们的神一定给我们得到，因为求就必得着，叩门就为我们开门，寻找就必寻见。所以我们好好的操练怎么样能够去追求这个可能是这个是第二点，它跟那个刚刚的第二点的表现是一样。第三点是操练要竭力追求，要好好追求下功夫，每天读经祷告聚会。在台北我们更生团体的办公室里边，我们同工大概每天早上从8点到10点我们一起在追求，一起在努力读经祷告，从8点钟到10点钟，所以我们跟人团结每天好像在发电厂在那发电一样，到一个地步这个电供应给我们全台湾的100个同工，每天做3件事情，第一个是犯罪的预防，第二个是犯罪的矫治的建议里边，第三个是犯罪的修复，关心一些被害人等等，所以结出来一些果子，一年带好几百个月的建议的受洗，一年都看到有好几个孩子们被主得着。我们所做的一些工作坐在主里面的时候，就发现你真的好好追求，神会给你很多很多的祝福。那个追求包括我们的自己的读经祷告，我们的付出，还有我们晋升你一定要操练，要好好的要献己为祭，把自己献上当作活祭，是圣洁的，是神所喜悦的，我们如此侍奉也是理所当然的。若不要效法这个世界，只要心意更新而变化，叫我们查验何为神的善良纯全可喜悦的旨意。所以我们好好的献上自己。我今天我们到一个教会里面去聚会的时候，那个教会的牧师最后我们在分享的时候，他问一个问题请问黄某某，我们教会如果要复兴这个火要怎么让它燃烧起来。我跟他讲，我说牧师，其实我们很希望教会能够复兴起来，可是如果基本的功夫，也就是说读经祷告都没有这个基督徒又不愿意奉献给我们的神，你又发现那个祭坛上的火不久它熄灭，因为祭坛的火是需要一直燃烧的，从早到晚都需要加材料，这个那个大家加在一起，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奉献自己当作活祭的时候，我们才有办法让我们的主的祭坛上之前的火一直燃烧。所以每个基督徒都要奉献，因为其实我们现今已不再属于你自己，你不再是你自己的，你是被我们的主买赎的人，你是用我们的主用他的宝血血价把我们买了归属他的。所以这个救赎这个字原来就是 在奴隶市场，我们是被拍卖的奴隶。那耶稣基督走过去的时候，用血价把我们买出来的。我们原先是应该归属他的，但是圣经上讲，我也神的慈悲劝你们将身体献上。所以我们应该心甘情愿的乐意来跟随我们的主，献祭当作活祭，我们献给他的说，哎，火在烧，一直烧，这个献那个献，而且烧个不完，请所有的基督徒通通呈现给他，而且是活祭，烧不尽，因为到最后我们都是一直火，一直火，活到永恒，活到我们见主的那一天。我们的生命已经进入永恒，从短暂已经进入永恒。我们不像那个祭物的烧完了就完了，乃是我们自己愿意呈现给他的说，你生命直接到永恒，哪一天耶稣基督再来就把我们接回去，或者是我们去见他的时候，他看到我们，如果我们好好的忠心来服侍他，你就知道他跟我们这些神的仆人就讲，你最有良善又忠心的仆人，可以进到主人家来享受快乐。我们的主就对我们期待两样事情，一个就是你有没有良善，良善是属神的性格，那这个人要好好的在主面前领受领受，因为我们除了神以外谁是良善，所以神的性格就是你要跟他亲近，你跟他耳鬓厮磨，你跟他经常在一起的时候，他的荣光反照在我们身上的时候，你就好像戴德生啊，他到中国去传道，所以他的传记里边，我第一页我也看过，觉得他写的戴德生传的第一页里边写的说，戴德生到中国去传道的时候，50岁的时候，他的灵命已经登高峰。他甚至不只是自己为我们的主而牺牲，他有如果千磅、英镑、一磅，都要不会留给自己，全部都要留给中国人。他一代一代，现在已经第五代、第七代，甚至还是在服侍，而且娶了台湾的三地姑娘，最后那一代啊。所以我觉得一个基督徒如果到了50岁的时候，你真的好好奉献自己当作活祭，你到了早年就一直这样走走走，走到他50岁的时候，你真的灵命会登高峰。你好好追求，好好追求献祭为祭，而且你还要听道，要行道。生命的晋升是要下功夫，要下功夫听道以后行道，把神的话语要活出来，好好的去经历到圣经里面所说的。就如同圣经在约翰在路加福音第15章谈到了三个比喻，一个比喻就是迷羊的比喻，失羊的比喻，100只羊有一只迷失了，耶稣基督就做个比喻说，他会把99只放在一边去寻找那一只，只等到找到为止。找到以后，他抱在怀里，扛在肩上，欢欢喜喜的跟邻居左右说：“哦，我的羊就带回来，你们跟我一起欢喜快乐吧。”你看，所以这个我们要记得，明知道一大堆的人是迷失的羊。特别耶稣说过，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人家问他，你什么时候监里？啊，你们坐在那个最微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的身上。所以监里边那么多的羊，都是好像迷失的羊一样。有谁就传福音给他们？大部分他们都是等于是被害者，是家庭里边的牺牲者，是社会上里边的一个祭品。他们真的不想犯罪，好像我们人不想生病一样，而却偏偏坐在牢里头，而且还要被枪毙，因为多行不义必自毙。而且呢，为什么会那样？是因为从小的时候没有真正被爱，里边很多的愤怒，有一天火山爆发，爆发出来的时候，谁的责任？是家庭的责任，是社会的责任。那谁去救他们？没有人救他们。就是耶稣说：“我在监里，你们来看我。你们坐在那个最微小的弟兄身上，就坐在我身上。说我们要去经历那个迷失的羊，走在那里非常危险，要掉下去，赶快去把它找回来。哦，这个我们要去经历。那我们有没有去救这些迷失的羊？”第二个比喻就是10块钱丢掉一块，那个富人他一定要去找，认真找，找回来以后还要去跟邻居左右说：“哦，我已经找到。”因为真的是他一生的嫁妆，他没有那个钱，完整的钱的时候就嫁不出去了。所以有时候我们就发现了，哇，真的人是有价值的。他如果丢在那个路边，丢在那个 角落里边，但那一千块钱也没有价值，一百块的美金他丢在那个地方一点价值都没有，把它找回来以后它的价值就存在，人的价值是从神那里来的，如果没有好好的把它展现出来，丢在那阴暗的角落里面一点意义都没有，所以要把它找回来，找回来以后你看就感受得到这些垃圾变黄金，过去是破铜烂铁变成金银宝石，过去家里边人是人见人厌，现在是人见人羡，过去是强盗，现在变传道，过去人家都骂他们就是所谓的朽木不可雕，现在的经过大师的手一摸的时候一做的时候成为万人观赏的艺术品，所以在基督里你看我们变成一个神迹，变成一个启示，真的可以彰显主耶稣基督的荣耀，所以我们一定要去行道，而且特别是讲浪子回头的故事，那浪子他们到处去玩乐，结果把钱都花光了以后碰到那个地方又是一个饥荒，要跟猪要抢着吃，结果一回来的时候爸爸竟然愿意拥抱他，频频跟他亲嘴，给他最好，那个哥哥当然看得不舒服，社会上的人就这样，我们在关心很多很多的人，说很多人当然不舒服啊，认为说那些建议人该死，那他死算好了，那谁去关心他们，这个父的心就希望人人得救，不愿意一个成团，我们主的心就这样，所以我们一定要去经历，你一经历的时候你就发现你的心胸越来越会向我们的主，主观的经历跟客观的真理合在一起的时候，你就是能够活出好的见证来，要不然我们都是嘴巴说说而已，里面活叫我们做什么我们做不到，我们要去做，那我们耶稣基督叫我们说你们要去使万民做我的门徒，我们要为他们施洗，凡我所教训你们都要教训他们啊，去遵守等等，我们觉得很多时候我们基督徒是缺少经历，因为你没有去行，你没有去做，最基本的就是在教会里边也好，我们彼此要相爱，在家庭里边也是一样，不要常常以辱骂对辱骂，我们要以爱去生恨，我们要好好的肉身能行总要与众人和睦，在家庭里头我们要常说一些感谢和睦的话，不要常常去论断批评，在教会里面也是一样，所以我们要听到要行道，这个就是进程的操练，就竭力追求献己为祭，听道行道，最后真的会像保罗所说的，我活的就是基督，死了就有的赚，就有益处，什么益处，我们主得荣耀，我们所有的为主所摆上的劳苦的果效随着我们，我们一生的年日是七八十岁，若是强壮啊，到八十岁九十岁了啊，但是一生劳苦愁烦转眼成功如飞而去，所以很快就会走，你到底活着是在为谁活，为我们自己的小家庭在活，还是要像我们主耶稣基督在十二岁的时候进到圣殿里面去的时候一边问一边听父母现在找到的时候，岂不知我应当以我父的事为念，我们父神的事是什么事，是救人灵魂的事情，是神的国神的义的事情，所以我们一定要常常想到那个国度里面是很大的一个一个内涵，一个范畴，我们一定要有这样的心胸，不要老是为自己而活，更不要为自己小家庭而活，我们要为了很多很多的人的灵魂还在那边呻吟哀嚎，我们要看到耶稣基督他整个生命就是希望人人得救，不愿意有个沉沦，所以活着就是基督，也就是为基督而活，活着能够代表基督，活着是像基督，死了结束了就有益处，就有了赚，赚取神对我们的奖赏，赚取神对我们的表扬，因为有一天我们见他面的时候，我们可以欢欢喜喜地回到我们主那里，在那里也是好的无比，在那里也是美的无比，人生这么一趟好好的追求灵性的追求真的需要下功夫，教会里边有这种四种人，我们千万不要 还是那个属血气的，也不要像一个属肉体的，然后是像世界人一样的想法做法。我们一定要常常在灵里头，而灵里头不是那些所谓的不食人间烟火的，或者走到圣山里面去的人，乃是时时刻刻的活在灵里头，能够跟我们的主同工，有一个顺服的灵在带领我们，我们就越来越懂得谦卑，越来越能够活得像基督。那这样慢慢的成长，登高晋升，到时候结了许多的果子来荣耀我们神的名。感谢主，愿主在我们复活节之前，我们好好的行事，生命是从神而来。耶稣基督来到人间跟我们讲，我是复活，我是生命，活着信我的必永远不死，信我的虽然死了也必复活。所以那个复活的生命在我们里头的时候，你会知道这个生命你好好的追求，有一天你会活着非常的精彩，活得非常有意义。我们一起祷告。神啊，谢谢你给我们这样一个属灵的生命，这不是父母亲生的，而是从天上给我们的，是重生的生命，是个神你自己创造的生命，生命能够越来越成熟，越来越丰盛，就是你自己应许，你的应许也永不落空。我们在灵一的灵里头，我们是在非常的享受这个灵，好像活水一样。主啊，我们可以悠游自在的在上面来呼呼，来前进。主啊，我们要知道你所应许的永远不落空，我们好好的自取，每天能够来到你面前自取你各样属天的丰富，因为神本性一切的丰盛都有形有体的居住在基督里面，我们在主耶稣基督里面也可以得到丰盛。愿这样的丰盛成为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的荣耀，愿我们好好追求，好好登高，好好晋升，好好的献上自己当活祭，好好的听到又行道，去经历主话语的实在。我们将在你面前仰望祷告祝福，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